我们今天进入以弗所书最后一讲，这一讲是以弗所书系列正道的第79讲哈。下个礼拜我们开始讲加太书，大约在20讲到40讲之间，讲解完加太书哈。那以弗所书到了最后呢，特别是关于祷告的问题，谈到祷告，我想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非常缺少的，尤其是这个现代的基督徒，那祷告是少的可怜。那我在我最初读神学的时候，那个学校也是非常受中国这种传统加伦教会的影响，那祷告还是非常多的。那大家也知道，在传统的加伦教会，尤其是在这个城镇边缘，还有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包括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他们都是有晨更祷告的，就是大家经常唱的这个中国的早晨5点钟当然这个是有时差的，可是的确在传统家庭教会这个祷告是非常好的传统，但是今天却少得可怜。尤其是现在这种城市的生活，无论是距离还是忙碌还是耐心，那祷告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这个事情，很难做到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到在最初读神学的时候，每天早晨呢大约是5点晨更，然后每天还要求有2小时的这祷告是非常多的可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就逐渐变得少了就是加上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各样的事情就急剧减少这是一种极大的疏忽，这是需要悔改的事情。那我也相信在今天大家生活当中祷告也是非常缺席的，甚至说信仰生活当中没有祷告，就连谢饭的祷告几乎都省略掉了那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大的一种的缺乏，也是教会这个急需要唤醒的这样的事情不单在中国的这个传统家庭教会有美好的祷告传统，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是非常著名的，是韩国那在韩国他们也有非常早的这种晨更祷告，而且有非常大型的祷告会，当然有一些是灵派的群体。那据一些韩国牧师讲，他们做牧师不但要讲道，每天早晨还要，他们教会如果有规模的话，是有专门这种大巴车接他们教会的会友来参加晨更祷告祷告结束之后呢，再把他们的会友送回家里去我想在中国这一幕是很难了是特别难的事情。那保罗在6章的这个结尾的部分就特别谈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靠着圣灵祷告。但你也会发现在前面保罗讲解了一个士兵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保罗将这种的现实的一个士兵的军装用在这个属灵的事物上，让一个基督徒也能够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到了圣灵的宝剑之后呢，就再没有提到军装的这个话题那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他提到一个不含有军装性质的基督徒应该从事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祷告。我想特别问一下我们这个每个礼拜听到的孩子们，那你们说一下保罗从一开始讲这个军装有几件的装备教会的孩子们，你们能不能回答一下，就从一开始保罗讲这个军装到最后有哪些装备可能这个记不很清了那最早呢，保罗是讲到真理的带子，又讲到护心镜，讲到这个平安福音的鞋子，然后藤牌、头盔、圣灵的宝剑。但是讲到祷告的时候呢，它并不包含这个军装里面并不包含在军装里面。那这个祷告它是不是军装的一部分呢？ 啊，其实它不是军装的一部分。我听到有人以前他解释这个外国的足球运动员踢足球的时候呢，一群人围个圈就跪下，他说踢足球之前先祷告哈。那这个有没有根据不太知道哈，好像是一种猜测而已。保罗告诉基督徒，你要运用这些军装啊，还要靠着圣灵去祷告。其实祷告它并不属于军装的这个一个部分，而祷告是和每一个装备是相连在一起的。讲到真理的代价，是意味着一个基督徒需要用荣耀的福音全备的真理来约束自己全部的生活。讲到公义的护心镜，是要告诉一个基督徒，你已经被上帝因信称义了，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永远不再被定罪。哪怕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跌倒极大的罪恶，上帝也不再定你的罪，因为已经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穿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然后又讲到平安福音的鞋子，是要明白与神和好的真理，已经与上帝和好，已经和好了。这个和好的关系是不可被拆毁的，是不可以被毁掉的，是牢固的，是稳靠的。又讲到信德的藤牌，就是要坚定相信上帝的话语，相信福音的应许，来抵挡魔鬼射来一切的火箭。后来保罗又讲到救恩的头盔，是荣耀的盼望。基督徒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是绝对真实的。基督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身体要完全的得赎，这是荣耀的盼望。最后保罗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一个基督徒需要运用上帝的话，主动的去面对魔鬼，甚至去攻击魔鬼，将仇敌击退。那保罗说，你明白这一切福音的真理，懂得这一切的教义，就能够保证你的信仰生活全然得胜吗？不能够保障。有了全部的军装，不意味着你不会跌倒，不会失败，也不代表着你是一个倚靠上帝的人。换句话说，你可能拥有非常正统的信仰，可是你活不出来你所拥有的正统信仰。你可能明白一切的教义，这些教义并不能拦阻你的跌倒，你还是跌倒，你还是失败，你还是不能够履行一个丈夫、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你还是不能够履行上帝儿女当有的信仰生活。那你说全副军装就无用了吗？不是的，如果你没有全副的军装，你一点盼望都没有，甚至我们就是一个糊涂的人。基督徒与魔鬼去征战，它的核心是靠着上帝的话语，不是用我们的理想，也不是用心理学，更不是用哲学，而是用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上帝的话语和魔鬼去征战。但是征战的力量的源头是靠谁？不是靠我们坚强的意志，而是靠着上帝的力量。如何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呢？就是透过祷告。你会发现有太多弟兄姐妹，他对教育的认知是非常成熟的，可是他的性情无法被真理所约束。他有正统的信仰，他知道身为丈夫应该尽怎样的责任，他也知道身为妻子应当如何养育孩子，他也知道身为基督徒和人如何去接触。可是当你面对真实信仰生活的时候，你的一切是无效的，你是失败的，而且失败的非常彻底。你会说，我听那么多，学那么多，到最后有什么用？不单如此，你正统的这些教义没有丝毫的影响力去影响别人， 还是最后被魔鬼所击败。往往许多正统教义的人士不依靠上帝的力量，不依靠祈祷的力量去征服自己的欲望，甚至用祷告的力量，用正统的教义去影响别人。在改革宗教会常被人有一个这个罪名指控，就是改革宗教会的人不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指控过。我们就说我们祷告最正统，我们祷告最正统，我们不像灵恩派一样，我们不像那些无知的人一样祷告，我们祷告充满了严谨的教义。但是讲归讲，从来没有向上帝祈求，认为祷告是无用的，教义是至上的。没有错，我没有否认教义，教义依然至上的。所有的教义会产生一个焦点，让你透过祷告将荣耀颂赞来归给上帝，透过教义使你在上帝面前认识自己的全然败坏和渺小。所有的教义促使你来到上帝面前屈膝向他祈求，使你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如果你所学的教义不能够激发你对上帝的敬拜，不能激发你在上帝面前屈膝的话，那这些教义对你而言好像没有带来益处，反而促使我们的骄傲。你想纯正的教义不能把一个人骄傲给他击倒的话，跪在上帝面前，如果击不倒你，你就会拿来正统的教义去杀死别人。对于灵恩派有很多的核心问题我们是不认同的，但是灵恩派的人有一个特点，灵恩常常祷告，不单常常的，凡事祷告。当然也有错误的，也有扭曲的，比如说洗衣机他们奉主名祷告洗衣机停啊，这个是愚昧的。但是他们常常祷告的态度是在改革宗教会是不具有的。凡是向上帝祈求是圣经所吩咐的，我们可能明白如何祷告更正确，但是你所听的教义没有把你骄傲的膝盖打折，没有让我们屈膝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教义就会成为杀人利器。我们明白教义的核心，明白前面军装所有的福音的真理，是为了让我们去敬拜上帝。敬拜不单有唱诗，还有祈求，还有颂赞，还有认罪。如果这一切没有的话，教义在你手中就是狼牙棒，不是手术刀，是强盗拿着刀乱砍人，好像是那个菜刀队啊，打家劫舍。我没有跟大家开玩笑啊，在改革宗群体里面，的确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学了教义之后，好像拿到尚方宝剑，刺伤别人，砍伤别人，他们战天斗地啊，只有战斗他们才有满足，只有战斗他们才有喜乐。可是他们自己的膝盖没有被上帝的教义催促的跪到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谦卑的人。魔鬼的诡计是让我们注重教义的时候却忘记了祷告，注重教义的时候却忘记教义的目的，是促使每一个认识教义的人像保罗一样屈膝在父的面前向他祈求。那弟兄姐妹，你听了那么多的教义，这些教义有没有让你的膝盖在上帝面前跪下来，求上帝让教义留在你的心中，继续的生根，继续的成长，使你变得谦卑，充满热情，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火热的人。 如果教义使你变得冰冷，那一定不是教义的问题，是你本身的问题。你没有明白教义的核心，教育的焦点，最后促成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保罗说，我已经给你们讲了所有的装备，现在要靠着圣灵祷告，要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去征战。可是我们常常不去祷告，而一个不祷告的人等于前功尽弃，都失败掉了。赖尔在上个世纪他已经说过，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十有八九根本不祷告。你说那1%的人祷告吗？那我想问你，今天来教会之前谁祷告了？下车之前有没有祷告？进教会的门之前有没有祷告？坐下来之前有没有先低下头来？上帝啊，我又来了，啊，我又犯罪，又觉得我厚颜无耻，我来了，我求你帮助我，我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敬畏你。没有吧，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呢？赖尔不单是说那个世纪的人，这个世纪也一样，几乎每一个世纪祷告的人太少了，因为自己可以靠意志去征战，靠自己的意志胜过欲望，靠自己的意志坚守主日，靠自己的意志去听道，这些都是太难了。为什么需要祷告？保罗在第十节他说过，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怎么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呢？不单是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军装是极为重要的。保罗最后说，要靠着圣灵祷告，随时多方祷告，警醒不倦的祷告。征战的力量是源于什么呢？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就是要全然倚靠神，倚靠基督。当一个明白福音真理的人向上帝祈求的时候，求上帝眷顾他，赐他力量时，心理力量刚强的时候，他的承认他需要神的帮助，承认自己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主权，没有方法，没有办法在魔鬼面前得胜，他也承认自己的有限。很多基督徒信主初始的时候祷告是挺多的，慢慢时间久了就开始不祷告，再时间久了祷告成为一种表演。祷告不是向上帝汇报，祷告不是向上帝来表述一周的生活，祷告是像乞丐一样在上帝面前哀求，像孩子一样向母亲向父亲发出哭声来，求他给食物吃。如果你的祷告像汇报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你可能按照程序是对的，但是心中没有依靠上帝的心。什么人的哀求最真实？腿脚残废的人，不能动的人，他的哀求是最真实的。大家看到影视作品当中，一旦双手被废，双脚被废，只剩下口了，他求吃的，求喝的，求饶他的命，每一句都发得内心肺腑，也没有吃没有喝就死掉了。祷告是承认自己无能，没有方法，没有任何的能力去面对自己的信仰生活，无法靠自己的理性意志来过一个信仰生活， 无法靠着自己的忍耐来面对自己周围一切的环境，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祈求，还会继续把祷告当成备胎啊，备选方案。什么时候祷告？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当然遇到困难需要祈求上帝帮助，但是最好的祷告是常常像乞丐一样的神面前哀求，像刚出生的孩子一样，什么都不会，也不能走，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动，什么都做不了，只会一件事，哭，向上帝哀求。一个人可能有了军装，他依然不依靠上帝，他仍然是一个失败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年长的人，你的孩子小的时候凡事求你，凡事呼喊你，喊爸爸喊妈妈，到了青年，过了青年期之后，再到了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不再搭理你了吗？不搭理了。结婚的时候呢，开始搭理你了，爸给个钱买个车，给个钱买个楼，再往后呢也不怎么搭理你，给你过节买个东西看看你，对不对？这是非常好了。可是他不像小时候，爸妈有吃的吗？有喝的吗？有用的吗？我该怎么办呢？不会，不会。基督徒信仰的成长就像一个孩子成长依靠父母一样。按说基督徒的生活年龄越长，信仰的生活越长，更知道自己无能，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谋略，没有方法，自己征战靠意志失败，靠自己的忍耐失败，靠自己所谓的那个好的性情还是失败，必须求上帝帮助。明白了一切教义，却不求这些教义扎根在自己的心里，让自己靠着神的能力实践出来。军装再亮，刀剑再快，还是一个失败的不依靠上帝的人。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依靠神，他完全不需要依靠父神，他本是神，他蛮有能力，他掌管万有，他完全不需要神。他是谁？他是恩优的中保，他做了被拣选之人的表率和榜样，他凡事向父祈求，他不单依靠父神，他也依靠圣灵。天未亮他祷告，众人拥着他作王退下去祷告，拣选门徒的时候一整夜祷告，还教导他的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何等有能力的人，他知道他依靠上帝。我们这些不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的人，却不肯向上帝祈求，不肯向上帝发出那个倚靠的言语，向上帝呼求，主啊，我需要你。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没有祷告只有真理可以吗？保罗说不可以。在第一章十五节保罗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们听过保罗讲道，听过保罗讲解福音，讲解纯粹的真理，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明白所有的真理，必须要祈求，我为你们祈求，希望启示的灵打开你们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第三章保罗又说，求他按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保罗继续的跪下来为他们祈求。我们不太知道以弗所书是不是保罗跪着写的，但是保罗的确他要祈求让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透过什么？祷告。不仅如此，哥罗西书保罗还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如何更好的明白真理？祈求，向上帝祈求，让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多知道上帝。他们听过保罗教导，保罗还说，我要继续为你们祈求啊，让你们的悟性更好的接受真理，明白真理，聆听真理。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十节，保罗还说，我所祷告的就是在你们爱心，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福音的真理跟祷告是并行的。历史证明，伟大的传道人也是一个伟大祈祷的人。斯布人祷告极其伟大，别人问斯布人，你的讲道为什么那么成功？斯布人指着他的教堂地下室说，有我的会众为我祷告。波多加穆迪在20多年前走了4000多英里去听这个行了4000多英里的路程去听斯布人讲道。20年后他说，我忘记了斯布人讲道的内容，但是他记得斯布真祷告的内容。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听道学习，我们读书做每一件事情都不可以与祷告分离。如果没有祷告，就无法完全领会所听的所看的所学的，你也无法让那个道在你心中扎根。为什么上帝的道在心中不能留下长久？为什么上帝的道不能久久地刺痛我们的心？因为祷告的确不足。那请问的是，你有没有祷告？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祷告了吗？你参加礼拜之前你祷告了吗？当你礼拜分心的时候你祷告了吗？你不想祷告的时候你祈求了吗？当你听不懂上帝之道的时候，有没有求上帝打开你心里的眼睛？当你想实践上帝话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求上帝帮助你？保罗讲到多么的卓越，他认为还不够，我还要祈求，祈求上帝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祈求上帝使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保罗知道祷告太重要了，祷告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可缺少的，是教会所有事工当中完全不可以缺少的。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当中，他解释了祷告的重要性。当基督徒来到一个地方，被称为死荫谷的一个山谷，在上一站是基督徒和亚波伦与魔王魔鬼进行了征战，最后用圣灵的宝剑将魔鬼刺杀。什么叫死人的幽谷？就是耶利米所描述的一片旷野，一片沙漠，有深坑之地，一片干旱死荫之地，一片无人经过无人居住的地方，那个叫死荫谷。只有基督徒在这个死荫谷经过。当基督徒 路过这个死荫谷的时候，迎面遇到两个人，这两个人是退后的基督徒。他们说，那个幽谷里面漆黑，那个深坑里面有小鬼、有妖怪和龙。我想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就是约翰·万阳用了这种比喻和寓意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死荫谷里面有连绵不断的哭声嚷叫，有手脚被锁链的人发出痛苦的哀嚎，有各样沮丧的云块，还有死亡展开他的翅膀在死荫的幽谷四围，极其的混乱，毛骨悚然。这两个人跟他说，你不要去了，我们已经去了，回来了。这个基督徒继续前行，他在这个山谷的路上，他发现宝剑是没有用的，真的话语不能使他胜过这些问题，他只能喊着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祷告完之后，他继续往前走，又看到非常多的景象，还有可怕的声音，他又竭尽所能喊道，我要靠上帝的力量行走。那些可怕的声音，那些绝望的声音才离开他，他才得胜。约翰·万阳抓住了以弗所最重要的核心，在最紧要的关头就是祷告。我还要举一个人来作为论证，就是路德。路德他写出了95条，贴在这个教堂的大门上之后，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后来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家这个厄克让路德在这个莱西比进行论战，他希望让路德撤回他的言论。我想大家知道路德在这讲了一句名言，除非圣经或明显的理由说服我，我无法撤回我的良知受上帝话语的约束啊，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么做，愿上帝帮助我。我们认为路德真的很勇敢，路德真的很伟大，路德用圣灵的宝剑打败了天主教。其实路德没有那么勇敢，路德说，容我考虑考虑，容我考虑考虑，而且说的声音特别小，大家都听不到。说路德再说一遍，说容我回去考虑考虑。路德带着极大的内心的征战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这个事情他怎么办？他讲主权，路德你要相信神的主权，你要相信预定吗？不是。路德回去做什么事情呢？祷告，只有祷告。下面的祷词，路德说，上帝啊，全能永活的上帝啊，这个世界何其可怕，你看世界张开血盆大口要将我吞下，而我对你的信心却如此微小，肉体的软弱，撒旦的权势，如果我要依靠这世上的任何力量，一切就都完了，丧钟已经敲响，判决已经下达。上帝啊，上帝，我的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抵挡这个世界一切的智慧，我恳求你帮助我，愿你以自己的大能做成这事，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是你的工作，这里没有我能做的事，我与这个世界的达官显贵要有什么好争的呢？我宁愿在快乐和平静中度过一生，这伟大的事业是你的，是公义且永恒的。主啊，救救我，信实不改变的上帝，我不依靠人那是没有用的，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一切从人而出的终必败落。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有没有听到吗？我的上帝啊，你不是永活的吗？不，你绝不是死了，但你隐藏了自己，你拣选我来做这件事，这是我知道的，因此上帝啊，求你成就你自己的意思，也求你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别离弃我，他是我的保护，我的盾牌，我坚固的堡垒。 路德一直这样祷告，一直到第二天再进去那个奥姆斯的会议大厅，审判官问马丁兄弟，你愿不愿意撤回你的教导？路德又再一次犹豫了。路德伟大吗？很伟大，他自己无法面对这些错误，这些抵挡他的天主教的这些势力。犹豫之后他又说，除非圣经或明显的理由说服我，我无法撤回。我的良知受上帝话语的约束，而违背良知或既不正确又不安全的，这不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么做，愿上帝帮助。祷告对路德来讲多么重要，最后使路德能够讲出如此坚忍的话语来，是倚靠上帝的结果。我们常常不会倚靠上帝，常常不愿投靠上帝，我们埋怨生活中痛苦苦难太多了。我想说，苦难太少，压力还太小，我们还是有办法。有一天上帝要折断我们的翅膀，折断我们的双脚和双手，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向上帝哀求，哀求他，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力量，我要倚靠你。你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你就没有真正的投靠过上帝。你不想经过死荫的幽谷，你永远不懂大卫的二十三篇，虽然你会唱你也会读，但你永远体验不了二十三篇那种绝境当中，在死荫幽谷里面被上帝挽救，被上帝施恩的状况。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你明白了一切之后，再像乞丐一样向上帝哀求，向上帝祈求帮助你，扶持你。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排除你生命当中的苦难，你不要让上帝不把苦难赐给你，你不经历极大的苦难和生死的边缘，你不会向上帝哀求，你不会向上帝发出像婴孩一样只会哭，像乞丐一样发出那绝望的唯一的祈求来。我想问你，在你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倚靠过上帝？其实保罗说，你明白了一切教义之后，你还要祷告，你还要祈求上帝帮助你，祈求上帝坚固你，给你力量记忆这些教义，将教义存记在心中，把它运用出来。如果没有祷告，你的剑从来没有出过鞘。保罗又说，不单要靠着圣灵祷告，还要随时多方祈求。新译本的翻译和和合本的翻译略有不同，新译本翻译为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求，并要在这些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随时，什么叫随时？随时就继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向上帝祈求。这个随时不是重复，这个随时不是一遍又一遍，这个随时是继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应该向上帝祷告，任何环境里面都不应该停止向上帝的呼求。就是耶稣讲的，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祷告是人所看不见的，祷告是最容易灰心的。但是保罗说，你要靠着圣灵祷告，要随时祷告，继续祷告，不能停止，不能中断，就像呼吸，像吃饭一样，像心跳一样，不能够停止。 我们会批判那些神秘主义和奥秘派的人，包括盖恩夫人还有劳伦斯他们。我最早读劳伦斯的与神同在，羡慕的我不得了，他们操练不住的祷告，他们这个劳伦斯在船上洗碗扫地，他也不住向上帝祈求，有一句话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在洗盘子向上帝祈求的感动像领受圣餐是一样的。我们能吗？我们需要把手机关掉，孩子睡了才能哀求两声，主啊我要睡了啊，保守我。所以不要先把神秘主义跟奥秘派批判的一钱不值，他们所带来的对我们的这种反省是巨大的。圣经说不住祷告不可灰心，顺境还是逆境常常祈求。我们有谁这样操练祷告？有谁这样祈求？有一群苏格兰的牧师们在讨论祷告的问题啊，什么叫不住祷告？后来牧师问了旁边的一个侍女，你怎么不住祷告？他说我穿上衣服的时候我向上帝祈求，让我穿上耶稣基督的衣袍，我做饭的时候向上帝祈求，我吃饭向上帝祈求，我打扫卫生向上帝祈求，能够清扫我心中一切的罪恶。随时就是继续的不停止我们的祈求，上班之前你需要向上帝祈求，你进到办公室之前还需要向上帝祈求，等你打开电脑工作的时候还需要向上帝祈求，等你下班回家未进门之前要向上帝祈求，进门之后还需要祈求，当你看到家里凌乱的时候还需要祈求，不是祈求主啊感动我的妻子把一切都做好了吧，而是祈求求主给你耐心，给你忍耐，给你牺牲的心，弯下腰来收拾房间，弯下腰来到厨房系上围裙，带着爱和忍耐福音的精神去洗碗刷碗。随时就是不住的一种操练。帖撒罗尼迦书告诉我们说要不住祷告，凡事祷告，凡事祈求。我们多么缺乏这样的祷告，多么缺乏这样的操练，是少有的。后来又说多方祷告，这个多方祷告这个解释非常不明确，到底是说祷告的类型，还是说在不同场合不同地方祷告呢？好像很难去琢磨它。但是这个多方祷告或许包括在任何地方都要祷告，你在汽车里面，你在自己家里，在自己书房里面，你出差的路上，你上班的路上，每一件事情都是需要向上帝祈求的。你在教会里面个人祷告公共祷告，每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都记载了，他们在马可楼，他们在信徒家里，在教会里面公共祈求，每一个场合都有祷告的影子。或许还包括你要为各样的事情来祈求。在主日礼拜当中我们有很多祷告的环节，这些祷告的环节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倚靠上帝。我们凡事都是不足的，有限的，无能的，我们必须靠上帝才能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在正道之前有一个牧道，这个牧道可以说是一个祷告的框架。你回家为什么祷告？你要为你自己，你要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为弟兄姐妹的家庭，你要为做丈夫的，做妻子，做孩子的，为年老的，生病的，你要为这个国家，为普世的真教会祈求。这也是祷告的一种架构，你在公祷当中是要学习祷告的架构，而且公祷是每个礼拜几乎都是一样性的。为什么？这是基督徒要常常祷告的事情。 这个多方祷告或许的意义就在于此。保罗又说要警醒不倦，保罗将警醒和祷告连在一起，这个警醒就是时常是醒悟的。魔鬼攻击什么人？昏昏欲睡的基督徒。昏昏欲睡的基督徒是被攻击的，愚拙的童女是没有资格迎接新郎的，他灯里是没有油的。你说我怎样才能警醒？就是你常常知道你的状况，你常常知道你无法在你工作的领域当中去用真理的方式去做一个员工，因为你知道你在家里你无法以敬虔的态度做一个妻子和丈夫，所以你需要警醒的祷告。你知道你面对你孩子的时候没有忍耐的时候，你需要祷告。只有一个人明白自己状况的时候，才会警醒不倦向上帝祈求，我不但明白你的真理，让我实践你的真理，行出你的真理来。如果你不明白自己的状况，你不会警醒，你看不到自己的罪行，看不到自己的不足，看不到自己常常被罪所缠累的话，警醒对我们来说是无用的。好比墨镜戴在瞎子眼上没任何效果，因为他看不见，他不怕阳光。我们也是同样道理。保罗又说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为自己祷告是必然的，还要为什么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主祷文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救恩是个人性的，但救恩又有集体性的观念。我们是在主的身体上，这个身体是由不同的上帝儿女来组成的，所以救恩当中是有一个集体性的观念。当你的弟兄遭遇困苦苦难的时候，你是否为他祈求，为他祷告？你是否了解你的弟兄姐妹有人在疾病的痛苦当中受折磨，有人在贫穷的忧虑当中变得焦虑，有人被重担和不幸压得透不过气来？当你看到这些都不能为他祷告的话，只能显明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我们的观察力是何等的薄弱。你来教会这么久，你有没有为你的弟兄姐妹过姐妹祷告过？你有没有为他祈求过？你有没有观察他的生活？有没有观察他的状态，为他祈求？保罗说为众圣徒祈求，这一个基督徒爱另一个基督徒最明显的标记。如果没有祈求，没有祷告的话，我们集体的观念太弱，我们不过是这个沙堆里的王国，每一个是独立的王国，没有紧紧的连在一起。我记得在教会有家事报告，有人说谁会祷告呀？讲这样话的人，难道你不问问你是在哪里吗？你是在这个身体的其中一部分，难道你感受不到你和他同样的血脉相连，被圣灵重生基督宝血所洒的这种观念当中来感受他的忧愁，感受他的痛苦，感受他的焦虑，为他祈求吗？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你始终活在你自己里面。所谓的彼此相爱，所谓的爱人，变得那么的虚伪而不真实。 教会弟兄姐妹见面也有幽默，见了面之后就说，哎呀，我想死你了，我常常想念你，想念很重要，为他祈求更重要。保罗说，你的祷告不单是为自己，还要为这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我们同出一个根源，同被圣灵重生，你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变化，你可以观察到他的身体的状况，你为他在神面前苦苦的哀求，带着信心的哀求，求主坚固他，怜悯他，使他胜过疾病，胜过疼痛，胜过贫穷，胜过试探，胜过各样的艰难。这多么一幅美好的画面。保罗又说，不单为众圣徒祈求，还要为我祈求，还要为我祈求。你有没有发现教会的家事报告没人为自己祈求，没人说为我祈求吧？任性改革宗教会的人呢，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软弱，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非常强壮的，认为不需要帮助，不需要向别人祷告，承认自己软弱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软弱呢？但是保罗说，我需要你们祷告，为什么？是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是不是天才的演讲家？保罗不是。哥林多教会这么说，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长得帅不帅呢？据史料记载不帅。口才好不好呢？可能书信非常优越。但是这个讲道呢，哥林多教会评判说言语粗俗。圣经有一个人口才极好，是谁知道吗？亚波罗，极其有口才，和犹太人辩论。但是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求上帝赐我话，让我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他承认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他请以弗所教会为他祷告，让他宣讲福音的时候是自由的、流利的，没有阻碍的，没有犹豫的，没有避讳的，宣讲福音的奥秘。我们也是需要的，可是家事报告我发现将近多半年没有人往上面写我软弱了，可能已经非常软弱了，都没有力气说出来我需要大家祷告。承认自己的软弱是对恩典认识深刻，不要我讲完之后下个礼拜每个人都需要祷告。如果你知道恩典，你知道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试炼和试探，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而且愿意在一个共同体当中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缺乏，承认自己的胆怯，承认自己无法胜过生命当中的罪。保罗是伟大的使徒，比哪一个人不见证，比哪一个人不明白教义，比哪一个人不勤奋多做主工。他说，你们要继续为我祷告吧，我要得着口才，能以放胆。这个放胆什么意思？放胆是自由的、坦率的、没有保留的，或者像使徒行传讲的一样，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违背不传给你们的。我们也要知道保罗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和我们今天迥然不同，尤其在哥林多前书，他在那个群体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讲智慧，他们讲神迹，让保罗要讲高超智慧，让保罗行神迹，但是保罗讲什么呢？讲十字架。他们认为十字架的福音是愚拙的，是想不通的，是没有智慧的， 一个死人怎么可以救人呢？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怎么可以救我呢？实际上没有神迹，这个道理啊是愚拙的，是不可信的。但是保罗说，这是福音的奥秘。我为了这福音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为我祷告吧，让我在任何地方都宣讲这个看似没有智慧、看似没有神迹的实在的道理。别人骂我是愚蠢的，那就骂；别人说我是想不通的道理的宣讲者，那就说吧，没有关系。我为基督的缘故做愚拙的人。保罗说，你们为我祈求，为我祷告。那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为传道人祷告过啊？我先后边两期说为我祷告过吗？问过我吗？谁发信息问过我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内容吗？我跟你实话讲啊，我只收到一个人问过我，他说传道需要什么祷告的吗？当然不只是我，有许多在更艰难的地方传道的传道人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祈求，他们需要面对更多的艰难、更多的患难，在更遥远的地方忍受更难以忍受寂寞、孤独、贫苦，要为他们祷告和祈求。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为他们祈求什么？让你们可以放胆讲论福音，无论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不要因为人的情面让福音的自由受到阻碍，让荣耀的福音受到亏损。保罗书信当中有很多非常伟大的却又真实的、看似又非常强硬的教义的这个宣讲，同时还有很多带着这种情怀的讲论。其实到了最后这几节经文当中，就充满了保罗的情怀，他和教会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这种情感，他希望他们为他祷告。他没有祈求让他的生活更富裕，让他锁链得以解开。保罗希望我带着锁链，也让我毫无畏惧的来宣讲主的福音。到了最后的结尾是保罗的祝福和问安，他让推基古把他的情况讲述给以弗的教会，希望他们得到安慰，也愿他们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一定的盼望。我们对于最后的结束语，我们只能说啊，我们只能希望这种的安慰不但安慰了过去以弗所的教会，也能够安慰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一开始就把以弗所的教会带到了非常崇高的、遥不可及的永恒里面去，告诉他们，你们被神所拣选了，在永恒中创立世界以前已经蒙上帝所爱。这是多么令人受到鼓舞的教导。那今天我们活在当下这样的环境，信仰的环境、生活的环境，每一样都是不好的。我们信仰的环境或许变得越来越糟，我们的经济的生活的困境也可能越来越糟，急剧的下降。但是以弗所让我们看到荣耀的教会，荣耀的子民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被拣选了，已经被上帝所爱、被看重。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去看见那永恒的事情，看见上帝永恒的计划，不要用我们的眼光只 盯着当下，只看见现在，要看到那永恒的美好的事情。那这一切的苦难都是短暂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